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关于中共又说要改造所谓的盐碱地又拿来种粮食。咁又再次睇到咗阿习总话要紧紧攞住自己嘅饭碗嘅，即系要自给自足啦，得唔得咧？咁究竟点解又改造呢啲咁嘅盐碱地咧？之前咧已经听闻咗大陆咧已经系攞咗全球嘅肉米嘅购买量咧超过咗六成咯，咁点解仲要缺粮咧？系咩原因咧？咁今日请路桥来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即系呢个中国而家面对嘅问题系好多啦吓，佢财政啊、科技各方面啦，咁但系咧就似乎有一个主题咧，就系呢两三年咧就习近平不停咁提，咁喺佢哋自己嘅所谓嘅中央嘅一号文件里边咧，亦都不停咁提嘅。咁啱啱过去嘅7月20号喺个中共嘅经济会议上边咧，就习近平就强调粮食安全嘅问题。話而家要研究呢個鹽鹼地改造啊，鹽鹼地改造即係啲土地變到嗰、那個即係我個簡單嘅理解就係鹽分好犀利，就變咗好多好難耕種嘅。咁咧就中共有一個紅線嘅，就係呢個糧食嘅紅線，就係一定要力保18亿亩嘅耕地，一定有咁多嘅。咁就習近平就好多時都用不同嘅話嚟描述。中國的糧食問題是一個問題，他曾經說過大家都很熟的，就說飯碗是應該要放在自己的手上，要靠中國自己的生產這樣。那就剛才我說了中央的一號文件也都 是2020年開始呢就不停地去提，到今年2023年還未過，即是過成年未過已經提了5次了。咁即係中共佢哋嗰個政策一直喺度改嚟改去，一陣間就退耕還林，即係話唔要咁多耕地，要綠水青山啊，好多林樹林啊，好多嘅綠色地帶。咁就過去半年咧就講退林還耕，即係話唔要咁多呢個綠色地帶，要將所有嘅土地咧拎嚟耕種，特別係耕種主食嚇，即係主要嘅食糧啦。咁而家又搞個咩鹽鹼地改造，咁究竟係搞咩嘢啦？即係呢個國際有個公認嘅標準，睇一個國家佢係咪糧食係安全咧？通常就係睇你嘅自給率啦，咁啊睇下你嗰個人均嘅糧食係即係夠唔夠咯？每個人夠唔夠有若干嘅公斤嘅糧食啦，以及你嘅儲存量係幾多？咁從佢嘅標準嚟睇咧，就係中國而家嚟講咧，佢自己能夠供給俾自己嘅咧係80% 嘅。佢比較缺嘅咧就係一啲嘅，譬如大豆啊、玉米，佢大概缺咧就係20%。但係呢20% 咧，其實就唔係俾人食嘅喎。大豆、玉米佢主要咧都係拎嚟餵牲畜或者係拎嚟咧做工業原料嘅。咁就呢20% 咧。是主要是為了呢個養殖業啊呢方面嘅目的，當然最後即係養殖嘅結果，養豬啊或者養牛嘅結果都係俾人食啦。但係佢入口呢啲嘢咧，就係、是、譬如大豆啊，就拎嚟榨油，然後佢哋嘅豆渣就拎嚟喂豬啊，就咁樣，係大概咁樣。而家嚟講咧，中國即係進口糧食咧，就好主要嚟自巴西。跟住就係美國，跟住就係阿根廷啊、澳洲啊、加拿大啊、法國啊、烏克蘭呢啲係佢主要嘅國家。人食嘅食物方面其實係自足嘅。聽講即係中共佢自己計咧，喺2020年咧 就人均每年咧已經係過晒嗰400公斤嘅國際標準㗎啦。而家嚟講，即係有啲係460公斤，啲話480公斤啦吓，咁佢哋直情就係即係呢方面係符合嘅。總體上每一個人都夠食嘅，可以咁講。咁佢儲存量亦都冇問題。一般嚟講咧，你糧食你嘅儲存量有18% 咧，就即係合乎國際標準啦。咁佢一直不停咁買糧食，當然除咗飼料之外，亦都進口有啲其他啦，所以佢應該係冇問題。即係簡言之，中國嚟講喺糧食方面咧，其實就冇糧食安全嘅問題，因為都好安全噶啦。比起人哋啲國家就好好多噶啦，譬如你係新加坡啦，咪差唔多所有糧食都入口，台灣都係，雖然台灣都係農業好重要嘅部分，但係佢哋係都入口好多嘅。日本、韓國、瑞士、比利時，全部啲呢啲國家都係唔能夠自給自足嘅，有啲自給率咧就50% 都冇嚇。咁佢哋點樣去喂飽自己咧？就當然就係自由貿易體系啦，係嘛？大家做生意啦嚇，我賣俾你晶片，你又賣俾我牛肉啊，我賣俾你電腦，你又賣俾我豬肉，即係就係咁樣咯。呢、這個世界上就好簡單，就咁樣運作，所以大家都唔驚嘅，冇糧食問題。但係中共咧就緊緊張張，自己已經係可以生產到80%嘅糧食，而且人食嘅嘢已經足夠，點解佢咁緊張？講嚟講去咧，都係因為佢而家即係習近平嚟講，覺得唔安全，佢要自力更生嚇，佢要乜都靠自己，唔要靠人哋嚇。呢一個特別糧食方面，佢覺得呢一個係個民族裏邊嚟講一件好重要嘅事，唔想靠人，亦都擔心咧有一日靠唔到啦。如果有一啲事情發生嘅話，可能人哋譬如台海啦嚇，台海嘅戰爭，所有國家對佢嘅制裁，咁啊連嗰20%嘅俾牲口食嘅糧食都可能即係唔俾佢哋啦，即係有呢當中有好多呢啲嘅即係民族主義同埋一個顧慮喺度嘅。咁呢度講一個例子，岔開講講咧，就係7月17號咧，俄羅斯就終止同烏克蘭達成嘅黑海糧食協議。咁呢個糧食協議咧，就係即係舊年講嘅，即係就允許烏克蘭從黑海咧，就三個港口咧，就將佢嘅一啲嘅谷物同埋農產品咧，就運往世界各地。咁啊，烏克蘭大家都知道係歐洲糧倉嚟嘅。咁咧就俄國今次就佢就取消咗啦，不但取消咗，仲將嗰三個港口咧炸。不停咁炸，將啲糧食嘅基礎設施啊炸晒，然後咧有啲港口咧係入邊有好多嘅谷物嘅，亦都炸埋咁樣。咁啊，中國常駐聯合國嘅副代表耿爽就好快最即嚟講嘢啦，即刻出嚟講嘢。佢安理會嘅會議裏面講啦，佢話中國希望即係早日恢復烏克蘭同埋俄羅斯嘅糧食同埋化肥嘅出口，並表示各方嘅即係呢啲嘅佢哋嘅關切都應該受到重視。本來如果有啲事情係發生係俄羅斯去炸烏克蘭啲咩嘢咧，中共咧係唔出聲嘅，好多時候佢冇好似咁緊張，即刻出嚟出聲。咁其實係有原因嘅，原來根據呢個國際危機組織啊，所謂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即係一個主管佢出嚟講，佢話黑海糧食嘅出口咧，好多人以為咧就係去一啲非洲啊或者其他嘅貧窮國家，但係其實咧，呢啲糧食嘅買家最大嘅咧就係中共，中共咧佢買咗烏克蘭出口嘅糧食嘅25%，所以唔怪得咧咁緊張，而家有呢件事發生啦，啲港口被炸啦，佢即刻出嚟講嘢。咁咧就烏克蘭一直都係同中共有好多糧食嘅交往，而中共亦都喺烏克蘭咧，即係以前啦吓，就係建立咗好多嘅基礎設施，所有基礎設施個目的都係希望你啲糧食安安全全經過一啲設施或者啲港口運去我哋呢個國家，就係咁樣嘅。咁就當然今次烏克蘭呢件事發生咗，特別咧就係有好多嘅糧食其實就本來係運去中國嗰度嘅，而家冇得啦。咁中國嘅當然就係價錢會貴好多啦。但係其實嗰個影響都係好細嘅。根據一位專家嚇，佢接受大紀元嘅訪問，佢叫黃大炜，佢話係少過5%，即係影響好細。咁但係點解呢一個中共咁緊張咧？原來就係話，如果烏克蘭冇辦法供應俾中國嘅話， 咁啊，中國咧就需要從其他國家去攞啦。咁呢啲國家咧就係、是、有巴西啦，有美國，有加拿大，有澳洲。巴西都仲 OK 嚇，金磚幾國之中嘅其中之一。但係美國、加拿大同澳洲根本而家嚟講同中共咧係好唔啱牙啦嚇。表面上特別係即係美國同加拿大喺咁嘅情況之下，要中共可以話係冇符要去求呢啲國家咧。喺中共非常之唔願意睇到嘅，佢而家要盡量就係唔好去靠美國，唔好去靠加拿大、澳洲，凡係呢啲國家，佢唔想去靠佢哋。咁但係而家因為烏克蘭嘅情況，所以佢可能就啲玉米啊、大豆要轉向呢三個國家去攞啦。
其实你啱先讲嘅耿爽啦，喺联合国安理会讲紧话，俾翻乌克兰嘅粮食出口，同时亦都俾俄罗斯嘅化肥出口。其实俄罗斯而家咪讲紧咯，系因为佢哋嘅化肥想出口，而欧洲方面咧根本系冇同意啊嘛。咁而家俄罗斯就系揾咗呢个借口咧，话主要俾佢嘅化肥出口咧，俄罗斯方面咧就会恢复翻俾乌克兰嘅粮食出口啊嘛。其实而家耿爽出嚟咁讲咧，其实系帮俄罗斯啊。其实只不过系借乌克兰呢个粮食出口协议啦，被俄罗斯终止呢一个情况咧，同埋佢哋嘅粮食所谓被打咗嗰个情况咧，喺安理会入边系帮俄罗斯嘅，因为喺乌克兰嗰度佢哋嘅领馆，乌克兰要俾佢哋嘅粮食都被俄罗斯炸咗啊嘛，佢点解唔谴责俄罗斯啊？
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個外匯問題啦，因為而家中國都比較窮啦，好多都冇錢，好多時候冇錢。就算有錢啊，中國都唔想用喺呢個購買糧食方面，因為有一啲嘅用錢，譬如話一帶一路咧，中共係仍然係願意去即係放錢落去嘅。咁啊，即係冇辦法噶啦，呢啲就一啲呢啲錢就一定要花噶，阿非拉呢啲錢冇得唔花嘅。咁仲有啲，譬如話佢要搞自己嘅晶片啊，或者係你晶片呢個大躍進啊，呢啲咁佢都要即係自己想即係盡量去花錢用喺呢啲地方度。通常有時會又係用好多外匯，唯一佢唔係好想用嘅咧，就係用喺糧食方面。點解？因為覺得自己國家裏邊嘅韭菜咧係可以幫手嘅，因為種田啊各方面係嘛，或者係自己喺呢方面係可以。自己搞掂，下低啲韭菜可以再壓榨嘅。咁如果喺糧食方面唔用到外匯咧，就盡量唔用外匯啊，就將外匯用喺其他地方啦，就係、是、咁樣。咁都仲有一個當然就係台海戰爭啦，係嘛？咁就如果台海戰爭咧，就根據即係喺海外國好出名嘅專家程曉農博士，佢就話即係如果係有升級嘅話咧，當然就航運就會中斷啦，整個東南亞地區嘅航運會中斷，咁就中國自己嘅進出口都會被中斷，糧食當然係其中之一啦。咁佢話。即係呢一部分，大家我都相信都全部知道啦。但係佢以下講嘅説話，我都即係我覺得講得係幾好。佢話咧，佢可能即係習近平或者中共會逼自己農民咧，就去種大豆啊同埋玉米啊呢啲飼料嚇。咁啊，政府要啲農民改種大豆同埋玉米，就要攞一啲嘅補貼出嚟。如果你冇補貼，啲人係唔會做嘅。但係政府根本就冇錢㗎啦，佢根本冇辦法再去補貼啲咩嘢㗎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中共咧就覺得個危機感即係好厲害，即係自己冇辦法去補充大豆同埋玉米呢啲嘅糧食啦，即係呢啲飼料啦吓，咁咧，如果台海有咩事，航運中斷咧，佢會係好大件事嘅。即係好多人就話：咁中共究竟係咪自己可以糧食自給自足咧？我覺得個答案係。既係 yes，亦都係 no，因為中共本身即係由於佢哋點樣去治理自己國家，用一種好奇怪方式去治理自己國家，所以亦都好多問題。講翻今次個鹽簡化啦，係嘛？咁鹽簡化咧就其實就係佈滿咗呢個全個國嘅19個省嘅，包括就係即係黑龍江啊、東三省啊、內蒙古啊、西藏。即係呢個廣東啊、江浙啊，呢啲全部都包括晒。咁呢啲地方本來就係盛產呢個糧食嘅。譬如東北嚟講啦，東北係中國人嘅一個糧倉嚟㗎，即係大豆啊、高粱啊。我諗即係好多人都以前讀過都知道係東北就係出產呢啲。佢哋嘅產量不但係好多。而且質量又好，密度又大，你嗰度種咩咧，你都可以有兩三次嘅收成，真係一個糧倉嚟。但係而家嚟講咧，就係、是、 就以東北為例咧，不但工業全部衰落，佢哋嘅土地亦都係大量咁鹽簡化。咁當然即係我查咗一下，即係中共自己嘅資料啦，佢哋講嘅原因全部都係因為大自然嘅原因，有地下水啊，有自然嘅天氣嘅變化啊，即係講好多嘢，全部都係佢哋賴晒大自然。但係其實我又再參考其他啲講法，就係因為亦都係因為用咗太多嘅化肥。多到個地步咧，嗰啲土壤變晒質，裏面有好多嘅金屬成分，根本慢慢佢就鹽簡化，佢亦都做唔到啲咩嘢。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而家佢講緊鹽簡化嘅地區係有19個省，全部本來都係中國嘅糧倉嚟嘅，好多都係中國嘅糧倉嚟嘅。咁第二個咧，我哋以前記得我好耐前做過一集呢、這個中國糧食，亦都講到就係、是。喺種子方面，中國係完全冇控制權嘅。佢好多嘅即係普通嘅食品、食物或者蔬菜嘅種子咧，都係嚟自其他嘅國家或者其他啲好大嘅全球好大嘅種子公司，自己係冇辦法發展一啲種子。咁譬如話，即係而家嚟講，譬如辣椒啦，辣椒嚟自以色列。你諗冇諗都冇諗到辣椒咁簡單嘢，其實個種子嚟自以色列。咁好多人就話：咁冇問題啦，你喺呢度種完咗之後，啊有個嗰、那個辣椒攞啲種子出嚟再種，咁咪得咯嚇。咁其實唔係咁簡單，因為喺西方嚟講，佢哋對呢個糧食嗰個研發係從來冇停過，因為呢個係個好大問題嚟嘅，係嘛？即係如果冇糧食，呢、這個世界會好可怕。所以不停咁樣研發，成日都有新嘅即係做法，一啲新嘅種子嘅發明。而中國如果你用呢種咁嘅方法，你其實就係慢慢佢個種子本來好優良，都俾你種多幾次，用多幾次種子生出嚟嘅植物嘅種子之後咧，佢亦都係嗰個效率，效率係低好多。咁譬如豬油亦都一樣啦，豬咧全部都係嚟自外國嘅，嗰個豬種係嚟自外國嘅，飼料啊各方面啊，點樣去養呢啲豬啊個方式全部嚟自。係其他地方嘅，係其他國家嘅。呢、这個同呢一個我哋成日講嘅晶片，其實係有好類似嘅地方，就係、是、你最重要嘅晶片，呢、这個我要農業晶片啦、啊、就唔係出自中國。佢哋一向嚟講唔願花錢喺呢個高科技嘅生化研究方面，喺基礎科學方面咧嘅研究同埋投資都不足。成日都覺得有錢，我外邊買啦，我買翻嚟仲更加平啦，係嘛？因為譬如美國嚟講，佢農業國家嚟噶嘛，佢好多嘢多到不得了，40% 嘅美國農產品係輸出去外地嘅。咁樣喺美國買翻嚟好平，自己種反而好貴。咁啊唔種，不但唔種，仲要好多嘅點樣去研究種子啊、土壤啊，點樣去有更加有效率咁樣去生產更多嘅植物、更多嘅糧食冇做，呢一部分係完全冇做，同我哋成日講嘅高科技晶片其實嗰個問題係一模一樣嘅。咁所以即係而家嚟講，佢要獨立就係好難。所以你話佢係佢每年夠食，但你如果要佢真真正正嘅喺農業方面獨立，自己可以有自己嘅種子，自己可以培植自己嘅一啲嘅牲畜，係冇可能嘅，因為佢從來都未做過，從來都未成功過，就係咁。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哋嘅政策啦，就退耕還林。我諗大家聽得好多啦，即係以前嚟講啊。習近平都講咗成好多年啊，可以話佢上任。之後都成日度講咩綠水青山啊，就等於金山銀山啊，咁啊就覺得即係中國當時講佢覺得即係耕地已經足夠啊，或者糧食已經足夠啊，所以要係綠化，周圍都綠化。咁但係係舊年開始啊，應該都係今年年頭嘅啫，舊年尾咁啦，就突然間咧就話退林還耕，就放棄咗綠化，所有土地都變成呢一個可以耕作主糧嘅。即係一啲地方，咁所以我哋聽到好多古仔啦，係嘛？譬如咧，就將啲魚塘封晒佢，拎嚟種啦，將啲高速公路咧上面鋪晒一啲嘅泥，鋪少少泥，咁喺上邊就喺度種啦，種咧就種埋晒都係啲糧，即係主糧。咁咧亦都有聽到咧，就係啲墳地，連墳地都將啲墳地就即係鏟晒佢啦，然後上面就鋪。鋪咗啲咁多，將佢重新規劃變成係種植嘅 主糧嘅地方，跟住有農管嘅出現啦，即係有啲人就出去管啦，你唔做啦，點樣打你啊？壓迫你啊，咁樣，即係呢啲，即係完全係倒行逆施，簡直就係可以話係話佢唔符合科學，其實就真係太客氣，太客氣啦，簡直就係一種亂嚟，簡直就亂嚟。咁所以呢一個所謂嘅退林還耕咧，就係只不過係半年咧。就已經咧又爛尾啦喎！而家唔講呢樣嘢啦，而家嘅新名詞叫做嚴簡地改良治理，就係咁樣啦。習近平喺7月20號講嘅就係呢樣嘢嚟嘅啦。即所以呢個政策如果係咁樣改變法，你叫啲人點樣去跟從咧？所以即係整個中國大陸而家係非常之需要一啲即係比較符合科學、符合。即係客觀事實嘅一啲嘅做法，就算係糧食方面都一模一樣，係或者由市場去主導，但係呢啲嘢都冇發生，發生嘅就係由習近平嚟主導。所謂青山綠水金山銀山，有時就話青山綠水比金山銀山要好，有時就話既要青山綠水又要金山銀山。有時又話金山銀山其實好過青山綠水，乜都係佢講，就係咁樣，呢個情況就係咁樣。
我都好怀疑呢啲所谓严谨地嘅改良啦，真系有冇效吓？种唔种到粮食咧，都未知嘅。
呢個嚴簡地改良治理啦，呢一個其實但係你一聽你知道唔係咁容易啦。做呢啲嘢通常都係要好長時間，你要慢慢將個土壤改變翻嚟，你真係呢樣嘢唔係咁簡單嘅，係需要好多時間、好多人力啊、財力啊、物力啊，你仲要好多嘅研究啊，各方面你要真係做好多嘢，你至會係即係會見效嘅。佢咁做嘅話咧，就有好多人就唔會做啦。你要將個地方要用咁多人力物力，好多嘅。人或者地方政府就唔願意配合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一個矛盾啦，即係中央同地方嘅又係一啲衝突嘅地方嚟㗎啦，就係咁樣。地方政府嚟講最好就係你唔好咁搞咁多嘢，你而家最好房地產差到咁嘅地步啊！我有一日一朝下仲希望房地產會再興起，咁我啲地拎去賣晒佢啦，即係呢個打快拳，然後咧就係攞啲錢係好快脆嘅，仲搞乜嘢？咩嚴簡度咧？咩治理啊？佢哋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中國大陸，即係有時覺得佢冇辦法將件事做成嘅，就因佢哋嘅急功近利，佢哋非常之短視，即係從上到下都係咁樣。咁咧就即係講翻啦吓，即係而家嚟講因為嗰個好多時候大家要去圍堵中共啦，所以中共就係差唔多係佢係好驚嘅，乜嘢佢都係冇安全感。而家嚟講，佢應該係冇乜問題嘅，但係佢仍然係即係習近平同埋中共嚟講都係好驚。咁啊，其實就係即係一個正常嘅世界，就係大家互通有無，係嘛？係正常嘅貿易，你有我冇嘅，我同你買；我有你冇嘅，我賣俾你，就係咁簡單。但係你中共就唔係咁樣諗，佢所有嘢本來係應該唔需要係咁驚濤駭浪嘅，佢哋自己就即係製造出嚟嘅。咁另外再講就係話，所有嘅嘢都唔係簡單可以做成嘅。譬如話西方嚟講，對糧食嘅研究啊，對種子嘅培育啊，佢哋會不停咁升級啊，佢都係經過長時間嘅好多嘅 R&D 嘅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好多呢啲咁嘅嘢至造成嘅。但中國從來都唔覺得呢啲係值得做，因為太花時間、太耐、太需要金錢。即係佢哋冇呢個定性去做呢樣嘢，政策嘅穩定就更加冇啦我哋講咗朝令夕改，佢不但係農業，佢所有嘢都係朝令夕改噶啦，我哋就唔使再重複啦。同埋對呢個世界亦都係非常之係敵視同而家冇朋友，只有敵人冇朋友，已經到呢個咁嘅地步。咁啊，再加上就係佢唔信科學，唔信市場，佢信佢自己。佢今日諗到呢樣就做呢樣，聽日諗到嗰樣就做嗰樣，所以你話點可能？即係會要成功啦我就覺得係無理性之下嘅自尋煩惱，咁啊大家都幫唔到佢噶啦咁啊等佢自己去折騰啦自己覺得係驚濤駭浪啦，真係冇人可以幫到佢噶啦。
冇人帮到中共，其中嘅一个原因呢，就系大家都清醒咗。另外呢，中共亦都唔相信任何人嘅，尤其西方国家，无论系高科技公司又好， 又或者系农业产品，或者系农业机构都好，都唔信噶。就正如阿路桥咁讲，阿习总喜欢咧自己自给自足，咁咪即系内循环咯。内循环而家睇嚟都唔得噶啦，咁我哋要继续跟进美中关系嘅发展噶。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
唐人街
啊！爆个大新闻俾你听啦，好多人都唔知嘅。
喂，乡下佬，有咩大新闻爆出嚟啊？
嗰个美籍华人李昌钰被称为现代福尔摩斯，佢系美国最出名嘅法医同埋刑事鉴定专家。
唉，口水强，我以为咩大新闻、啊？李昌钰系人都识佢啦，破案好叻噶嘛。哇，佢一生人破案，你知唔知有几多啊？成8000多宗咁多。佢第一任老婆呢就叫做宋妙娟。咁后嚟佢个老婆死咗之后呢，到佢呢个李昌钰81岁呢，就另外搵咗一个细佢成18岁嘅蒋霞萍结婚㗎嘛。咁外界啲人咪话啊，呢、這个蒋霞萍究竟系咩人呢？咁就冇详细交代喎，淨係话佢系扬州人，就系、是、咁样啦。咁有啲网民咪话囉，帮阿李昌钰搵个大陆老婆就可以留住佢喺大陆啦，因为佢系世界名人啊嘛。
唉，而家美国联邦法官啊裁定佢犯咗罪。
唔系啊，系咪啊？犯咩罪啊？
话佢喺一个案件里面做咗手脚，整咗一个假证出嚟。
咁大剂咩意思呢？
就系、是、因为佢提供咗假证供，累到两个受害者坐咗几十年监。
哦，嗰、那个李昌钰啊嘛，今年80几岁㗎啦。佢判过全球啊好多大案件㗎啦。嗱，包括肯尼迪总统被人杀、尼克松水门事件、克林顿逃色案、辛普森杀妻案、南斯拉夫种族万人事件，同埋陈水扁枪击案啊。凭住佢喺国际嗰种鉴识学同高超嘅侦缉技术，仲有神密嘅心思，都可以加速帮警察去破案，你话劲唔劲呢？
咁啊，梗系劲啦！所以人哋咪叫做现代福尔摩斯咯。
唉，就系、是、因为佢太过自负，有啲案件呢就草草了结，搞到临尾香啦。
唉，一个人啊，觉得自己永远正确嘅时候，就一定会做错事，呢啲就叫做得意忘形啦。
我不过有啲怀疑，呢、這个李昌钰在全世界里面有咁高的荣誉，他没有理由做啲咁嘅嘢㗎喎。究竟你哋啲新聞准唔准确先？
这个系今年7月21号，就系、是、前几日啦嘛，美国嘅联邦法庭宣布咗呢个裁定，认定李昌钰確实系做咗假证。呢两个受害人叫做 Parky 同埋亨宁。这个案件是1985年的案件，咁呢两个人呢就因为李昌钰或者是疏忽或者是有意做的这个假证，害到呢两个人判了55年徒刑。到了2019年发现这个错案之后，就释放了呢两个人出来，跟住又用了4年时间调查，发现最关键的证据就是李昌钰做的假证。
当时判呢单案嘅新闻报道咧就系咁讲嘅，话呢两个受害人柏奇同亨宁咧杀咗人之后，就用一条毛巾我嚟抹啲血迹。李昌钰就话经过化验证实呢啲血迹系呢两个凶手嘅，但系案发现场咧有40几个唔同嘅指模印，但系都唔系呢两个凶手嘅。李昌钰就话将呢条毛巾呢个化验咗啦，证实是这两个凶手的血，最终法庭就按照李昌钰这种权威判断，判这两个所谓的杀人犯罪名成立了，立即收监。
我还是不明白，李昌钰在全球来讲，他的破案纪录是有目共睹的嘛，那他没理由是因为这一单杀人案他去造假的，一个不觉意真是身败名裂的，那会不会内里有因呢？
嗱，有啲报道就咁讲，李昌钰有可能收咗人哋啲黑钱，正所谓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啊嘛。
喂， 而家李昌钰呢单案咁大剂，佢要唔要喺美国受审呢？吓，判错案嗰个人坐咗几廿年监，你几多钱先够赔啊？
有新闻报道就咁讲，嗱，而家美国嘅联邦法院啊，个法官呢叫做博尔登，佢就响上个星期就系7月21号裁定咗呢个李昌钰呢，由于佢当年根本上冇做过任何嘅血液检验，俾咗假证供，所以罪名成立。唉，呢趟大剂啦，下一次嘅开庭啊，李昌钰都唔知要俾几多钱嘅赔偿金啦。嗱，另外仲有一样嘢大剂啊，今次李昌钰要翻嚟接受审判嘅时候咧，就现时另外一个指控佢，话喺另一单案件。佢咧就将一啲谋杀案嘅证物啊，未经正当嘅程序就带嚟咗案发嘅现场。哇！呢单嘢好大剂嘅，人哋可以当你毁灭证据啊！究竟呢个案件发展成点呢？大家拭目以待啦。
我觉得啊，呢、这个李昌钰退休之后翻咗大陆去生活，仲娶咗一个大陆老婆。
哈！我啊觉得李昌钰喺国际上有名誉有地位。使唔使捞到翻大陆呢？其实好多人都讲噶啦，大陆系谋人子嚟噶嘛，一个唔觉意，你唔听话，死咗都唔知发生咩事啊！
呢几十年里边啊，佢经常喺大陆嘅电视节目里边出现，而且每次咧都歌颂话共产党嘅公安点样点样为人民服务，有时咧佢仲同嗰个咩薄熙来、王立军佢哋拥抱喺一齐，拍晒膊头啊！系人都知啦，薄熙来、王立军嗰帮人啊，都系魔鬼嚟嘅啦嘛，黐咗埋去都衰啦。再加上大陆啊，嗰个统战政策系好犀利噶，好多人啊，经过统战之后，莫名其妙就翻咗大陆去噶。你睇五十年代几多华侨以为中国大陆变得几好几好。都是那些统战效果来的。连那个李宗仁是国民党的第二把手副总统啊，都信了大陆那些宣传被人统战回了大陆啊。
好多人回了大陆啊，后来都后悔啦。所以李宗仁一回到大陆即刻就后悔啦。他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回到去桂林那里落叶归根，平平静静地过晚年的。点知周恩来就要佢去上电台嗰度闹蒋介石闹国民党，佢觉得做人点可以违背良心噶？终于喺大陆咪忧郁而死咯。
喂，而家仲有一单嘢真系几得人惊、啊，有新闻就话嘛，阿习近平身边嗰个红人啊，叫做秦刚，话佢想造反啊嘛，咁啊后嚟俾阿习近平捉咗佢。又话习近平而家坐紧个位都好危险，身边好多敌人，咁又有网民话打乜鬼嘢台湾啦、啊，一于打中南海就啱啦。咁习近平而家真系好惊噶，佢身边都唔知边个系朋友，边个系敌人。
话你听啦，呢、这个秦刚系外交部长，系习近平一手提拔起嚟嘅，而且连升三级。嗱，上个月佢突然间失踪，而家最后结论落嚟啦，人大会议啊正式宣布炒秦刚嘅鱿鱼，唔俾佢做外交部长啦。原因系咩呢？冇人知道。
嗱，原因系咩呢？网上有各种证据就出咗嚟啦，话美国佬啊用卫星用高科技探听咗中国火箭军里面嘅内幕。搞到习近平你咁 hea， 其实你点样高科技你都冇办法知道火箭军入面嗰啲名单，仲有边一啲人驻军边一度嗰个间谍卫星系探测唔到出嚟嘅。但系而家李玉超个仔向 FBI 报晒火箭军所有啲详细资料咧，就系千真万确，而且习近平已经将火箭军里边。所有军头一网打尽，冚烂捉晒。嗱，咁啊，秦刚系咪帮呢班军头一齐收监？咁就未曾浮出水面啦。
嗱，有网民就咁讲，秦刚咧就肯定唔会收监，因为如果系收监嘅话， 就唔系炒鱿咁简单噶啦，好可能佢坐一两年嘅冷板凳又重出江湖啊！
诶，呢个外交部长秦刚啊，佢失踪一个月，有人话因为婚外情，有人话系身体问题，仲有人话系内斗，呢啲通通都冇可能嘅。如果习近平要收拾佢咧，一定系先双规，然后咧再移交司法部门会处理佢。老实讲啦，秦刚嘅一只脚已经踏咗去阎罗王嗰度噶啦。秦刚嘅徒息绯闻啊，唔单止喺海外可以随便讲，连喺中国大陆都唔封锁啊。有人喺网上提出，请大家估一估秦刚将来会唔会复出，亦都有可能系点死呢？结论有可能系病死，因为佢失踪呢一个月里面，中国大陆有三次宣布秦刚系因为健康原因而冇露面嘅。而家网民就话佢横又死，掂又死，最后佢系点死呢？咁就大家拭目以待啦。
嗱，权力斗争呢就系反复无常嘅。好似普京咁，哇！霎时间同普利戈津就已经系势不两立，几乎就大家就掹鸡开枪噶啦。啊，点知由于个权力问题，唔敢激嬲普利戈津，马上将佢嗰啲财产送翻晒俾佢，仲默许佢响白俄罗斯重建军队。嗱，今时今日秦刚搞单咁嘅嘢出嚟啊！但系你知唔知啊？美国嗰个旧嘅国务卿基辛格突然嚟中国访问，哇！习近平亲自接见，哎呀，影出嚟嗰啲相啊，真系当佢系上宾。咁啊，原来呢个基辛格咧，今次嚟系同秦刚求情，希望习大大放佢一马。嗱，讲起呢个基辛格，成百几岁噶啦，点解佢咁长命呢？原来佢每次到病危嘅时候咧，都会去中国换器官，单单是心脏啊，已经换了六次啊。所以人体器官的买卖啊，在大陆的确是很活跃的。
哎，你没看新闻的咩？大陆活摘人体器官啊，在全世界出晒名的啦。里面很黑暗的，非常残忍添啊。有一次我咪看到个报道咯，香港有三个女仔去深圳收甲，其中一个去厕所啫嘛。咁就失踪啦。后嚟佢个亲人返大陆报警，又冇人理喎。最后有人叫佢啲亲人去啲垃圾堆度揾下啦。揾到个尸体，原来里面俾人挖通晒。嗰啲咪俾人活摘器官㗎咯。好黑暗㗎。
嗱，孔子呀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老而不死，是为贼。用喺呢个基辛格身上真係天衣无缝。单单为咗维持佢嘅心脏，就用咗六条人命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美国法庭判决神探李昌钰伪造谋杀案件罪名成立。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情报总监报告，中共可能有供应技术给俄军用于俄乌作战。奥斯丁抨击中共在海洋的霸凌行为，此言会保护盟国安全。海地局势动荡，国务院下令非紧急人员和美国公民应尽快撤离。再被司法部指控三项罪名，川普表示这个是最高级别的选举干预。七月创最热纪录，联合国担忧全球步入沸腾时代。应对史上最热天气，拜登拨款十亿美元植树，并加强劳工安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根据礼拜四释出的一份美国的机密情资报告，中共正在协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而且有可能正在提供俄罗斯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让俄国用于乌克兰境内。这份报告内容是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评估的结果，并由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共正是提供一些军民两用技术，提供莫斯科军方用于继续在乌克兰境内作战，而且不顾国际的制裁封锁和出口管制。另外，从海关记录显示，中共的国有防务公司运送航行设备、干扰技术、战斗机零组件都被给予受制裁的俄罗斯政府旗下防务公司。此外，报告亦提到中共已经入口更多俄罗斯出口的能源，包括从欧洲改送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使两国的能源合作趋于紧密。这个礼拜正在印太地区访问的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四表示，美国将会保护盟国免受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霸凌行为。当日奥斯丁在布里斯本和澳洲防长马勒斯会面时，向记者表示，我们在东海、南海还有太平洋西南部这里都提到中共令人不安的胁迫行为，美方将持续支持盟友和伙伴保护自己免于霸凌。奥斯丁说，美国与澳洲都对中共试图背离国际法的行为感到担忧。同一日，奥斯丁提到美国将在临近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设立美国灾害管理基地，以加强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外交和防务安全。他指出，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快艇将在8月抵达当地，以启动这一计划。巴布亚新几内亚亦将允许美军在该国的第二大城市内城部署美军和装备，以加强防务合作。据国务院礼拜四下令，基于海地的局势动荡，包括绑架、犯罪、内乱及医疗基础设施的匮乏，国务院正要求美国非紧急政府人员及其家属尽快离开海地。据悉，海地目前全国的1000多万人口，有超过半数处于饥饿状态，加上联合国旗下的世界粮食计划署，这个月中旬再次宣布大幅削减海地粮食援助，估计会有数十万海地民众失去援助。此外，上个月海地刚刚遭遇地震和洪灾侵袭，使得饥荒再度加剧，不少公民社会团体出于安全考量亦不得不离开海地，有些就因为黑帮把持太子港难以将物资输入。摇摇欲坠的岛国政府迅速扩张的黑帮势力和日趋减少的外来援助都是加剧海地贫困。对于当地局势的恶化，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呼吁在海地的美国公民应该尽快透过各种交通渠道离开海地。礼拜四，前总统川普再次被司法当局指控犯有另一项故意保留国防信息罪和两项新的妨碍司法罪，这个是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对川普涉嫌不当保留机密文件案的追加起诉书的一部分。根据司法部在礼拜四的一份声明中说，今日佛罗里达州南区的一个大陪审团发出了一份追加起诉书，在之前针对川普和沃尔廷诺塔提出的起诉书上增加一名被告和四项指控，包括现年56岁的海湖庄园维护主管德奥利维拉亦被列入最初起诉书中的共谋妨碍司法罪中。在得知最新的起诉书后，川普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知，这些指控非常荒谬，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他们正在骚扰我的公司，他们在骚扰我的家人，这个是美国最高级别的选举干预，如果我没有在众多民意调查中大幅领先拜登，亦不会成为共和党提名人的话，这样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近期世界各国面临极端高温带来的危害，科学家最新研究亦证实，今年七月的高温可能是地球12万年来最热的月份。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所有发展都与过去预测和警告的相符，唯一令人惊讶的是变化速度，气候变迁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它太可怕了，这个还只是开头，全球暖化的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是全球沸腾的时代， 同时亦指出要应对急速上升的气温，各国领袖都必须采取行动，只有立即采取重大行动，我们才有可能将全球增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化。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定在11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届时全球领袖将商议如何压制全球暖化，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针对全球经历历史上最酷热的七月，拜登总统礼拜四指示劳工部必须加强发布高温警报，并为劳工提供必要的防护支援，同时拨款植树以对抗酷暑。拜登当日在会见凤凰城市长盖雷戈和圣安东尼奥市长尼伦伯格时告诉媒体知，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附近的海水温度是100度，创下全世界的海水温度新高，而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至少到29号之前，各地的气温和炎热指数都会飙升至华氏100度以上。拜登指示劳工部必须加强执法，例如加强稽查建筑和农业场址，提醒雇主在极热状况时应尽到对劳工的保护责任。同时农业部林务署亦将拨款10亿美元协助各城乡增加植树以抵挡酷暑。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含多项重要条款。参议院同意省去部分环评，加快兴建美国半导体设施。乌克兰军队收复东南部村庄，美国军方有信心乌克兰反攻胜利。澳洲总理回报林肯坚信美国会交付核动力潜艇。全美方没有邀请李家超出席 APEC， 中共跳脚。中国留学生暴力威胁亲民主人士案明年一月开庭审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7号晚间，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他们的国防授权法案版本，为民主党参议院和共和党众议院达成一项双方满意的折冲法案迈出了新的一步。参议院礼拜四以86-1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法案，该法案授权2024财年的国防预算总金额8680亿美元，该总额已经包含在拜登政府与众议院共和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中，以及多项重要条款。国防授权法案将为军事人员加薪 5.2%， 这个是22年来最大的增幅，以及为旨在与中国竞争的各种措施增加91亿美元，为乌克兰增加3亿美元。此外，在80亿美元紧急授权中，亦包括给台湾的10亿美元军援预算。国防授权法案现在必须经过协商程序，直到参众两院都同意新的版本，然后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彭博社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27号通过法案，允许某些计划省去冗长的环境审查，以加快美国半导体设施的建设速度。这项措施被纳入年度国防政策法案修正案，在拥有100席的参议院中，以94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显见民主、共和两党广泛支持迅速扩张美国半导体产业。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境内的很多生产都已经转移到亚洲，晶片法案的527亿美元补助皆尚未拨款，但政府出资的承诺已经成为激励美国各地的私人投资。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政策法案一旦通过，仲需与联邦众议院通过的版本进行协调，已经有议员提出配套的许可法案。两党议员说，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可令美国逐步摆脱外国技术供应链的限制，同时创造薪资优厚的国内制造业就业机会，拜登竞选连任的主要政见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公布的影片显示，乌克兰军队收复了俄军占领的东南部村庄斯塔罗迈尔斯克。尽管乌克兰对入侵俄军的大反攻进展缓慢，未取得重大突破，但美国防官员并没有感到担忧。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乌克兰仲有时间，他们一直在保存人力和设备。多个月来，乌克兰军队一直缺乏长期抗击俄罗斯所需要的弹药。乌克兰官员将反攻速度缓慢归咎于俄罗斯的防御措施，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冬季转攻为守时部署的雷区。如今据 Political 星期四援引六名熟悉计划的官员的话报道讲，美国的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有可能今年九月抵达乌克兰。就在这个月较早时，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有争议的集束弹药。奥斯丁星期四在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时说，他仍然对乌克兰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取得更多的胜利抱有希望。奥斯丁说，乌克兰人训练有素，为获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晚抵达布里斯班，随后将同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和外交部长王英贤举行年度双边会议，星期五和星期六在布里斯班与阿尔巴尼斯和其他澳洲官员会面，讨论所谓的奥库斯伙伴关系。奥库斯是澳洲、英国和美国的宿舍，根据协议，澳洲将从美国购买三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并与英国合作建造五艘新型奥库斯级潜艇。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星期五表示，他坚信为澳洲提供由美国核技术驱动的潜艇的协议能够获得美国两党的政治支持。他说，这个月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他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讨论令他感到放心。阿尔巴内斯表示，他还说他非常有信心美国将交付三艘潜艇。香港特首李家超2020年被美国以破坏香港自治及限制港人言论与集会自由为由制裁。华盛顿邮报星期四引述三名消息人士的讲法，白宫决定不给李家超出席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不过香港仍然能够派遣代表团与会。中国外交部星期五指责美国此举错上加错，并提出交涉。为了反制中共对香港强硬实施国安法，美国在2020年宣布制裁11名香港与中共高官，包括时任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其在美资产被管控冻结，并被禁止与美国企业与个人有任何金钱、服务及产品往来。除了李家超，美国亦禁止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预计参加。报道分析，在中国经济处于逆风之际，习近平有望借此场合提振全球投资人的信心，以及修补与华府的关系。在美中国留学生吴少雷涉嫌暴力威胁亲民主人士一案，7月27号在波士顿进行首次预审会议，将本案的开庭审判日期定在明年1月22号，预计庭审将持续4到5日。伯克利音乐学院是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私立音乐学校，该校前几日经历了重大人事变故，此案发生期间担任校长的艾里尔·穆尔突然离任。今年5月，穆尔曾经在北京与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见面，根据中共官方当时发布的新闻稿，穆尔表示伯克利音乐学院愿意加强同中方的交流合作，做美中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中共政府这个星期三宣布免去秦刚的外长职务，之后这篇新闻稿与其他有关秦刚作为外长的外交活动信息一样，都被清除出外交部官网。去年年底，就在联邦调查局逮捕吴少雷之前的一个礼拜，当时还是中共驻美大使的秦刚访问了这间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的音乐学院。礼拜四，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指控犯有另一项故意保留国防信息罪和两项新的妨碍司法罪，这个是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对机密文件案追加的起诉书的一部分。 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之前针对川普及其助手诺塔的起诉书上，大陪审团又新增了川普海湖庄园的一名维修工为被告，指控三人共谋妨碍司法罪。追加起诉书还对三人提出两项新的妨碍司法罪名，理由是试图删除2022年夏季海湖庄园俱乐部的监控录像。川普在得知最新起诉书后，话俾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知，这个是最高级别的选举干预。他说这些指控是很荒谬，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川普还说，我们的国家正遭受司法部的职权滥用。他最后表示，希望共和党能够对此采取行动。礼拜四，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白宫已经决定禁止香港特首李家超参加今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香港是 APEC 成员之一，但是香港现任特首李家超在2020年被美国制裁，当时他担任保安局局长，参与了在香港胁迫、逮捕、拘留或监禁抗议中共国安法的人士。报道引述三名知情美国官员的消息说，对李家超的制裁不妨碍香港参加 APEC 峰会，他们允许另一名香港高级官员出席。白宫发言人拒绝就李家超一事发表评论，只是表示期待所有 APEC 成员代表团需符合美国法律法规参加。当地时间礼拜五，中共香港政府呼吁美国邀请李家超参加 APEC 会议，坐实了李家超被拒绝的传言。分析人士认为，李家超被拒象征美中关系更加恶化，并可能影响拜登和习近平的进一步会晤。星期五，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澳洲与澳洲防长会面，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霸凌行为，并表示美澳着手将日本纳入两国主导的防御倡议中。奥斯汀在美澳一年一度的外长和防长2+2会谈前夕会见了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奥斯汀誓言要深化合作伙伴牢不可破的联盟，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奥斯汀还表示，他们将加紧工作，令日本亦参与美澳主导的防御倡议，三边合作预计将成为星期六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路透社报道，美澳安全盟友仲将在为期两日的会谈中讨论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野心。奥斯汀礼拜五说，我们看到了令人不安的中国胁迫行为，从东海到南海，再到这一度的西南太平洋，我们将继续支持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抵御中共的欺凌行为。星期四，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了意大利总统梅洛尼，双方讨论了乌克兰战争、贸易以及意大利与中共的关系等议题。梅洛尼和他的右翼联盟在堕胎和 LGBT 等问题上的立场与民主党人拜登大相径庭，但白宫发言人星期三表示，拜登与梅洛尼关系良好。梅洛尼在椭圆形办公室对拜登说，我们的关系很稳固，在困难时期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彭博社星期三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意大利官员一直私下向美国保证，意大利将退出与中共签订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梅洛尼并没有打算在华盛顿之行中公开退出该倡议的决定。华盛顿邮报报道，梅洛尼表示愿意让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此举将被视为送给华盛顿的礼物，这个亦将是意大利在明年接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时发表的一份重要声明。日前第五号台风杜苏芮登陆中国，风力高达17级。中共央视称，杜苏芮堪称今年中国的最强台风，亦是少见绕过台湾直接登陆福建的一艘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星期五9:55前后，杜苏芮登陆福建省晋江市沿海，风速达每秒50米，晋江、泉州多地狂风暴雨，部分区域停水、停电，损失惨重。大量影片显示，好多居民楼的窗户，甚至泉州体育馆的顶盖都被台风掀起，有百年老树被连根拔起，还有路人被大树踏倒，被大风吹倒。 截至礼拜五下午两点，台风已经造成九个市、84个县、724,600 人受灾。中央气象专家提醒，虽然台风强度逐渐减弱，但将持续造成影响。杜苏芮在福建沿海登陆后继续北上，29号至31号，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将降暴雨和大暴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很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很多谢你的收听，拜拜。